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的节目一样是请到好朋友简崇元老师，声乐家以及文学教育家的简崇元老师。来，请崇元老师跟全华人的朋友来再次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崇元老师，我们第一集的节目有谈到了这个学中文。
啊，
因为我的姐姐也是学中文的，
是，
我也对中文颇有兴趣的。而且我哥哥说啊，你大概是我们家唯一会出一本书的人了。我说真的吗？他说你好像有创作的能力啊。那对于创作能力，我想也要谈到你另外一个跨域的行业，就是你学了声乐，
是，
后来进入声乐。我跟全华人的朋友报告，我跟崇元老师第一次在正式场合相遇的时候，是他的硕士班的演唱会，
是
对吧？来分享一下。
我应该是在2014年、差不多还是15年、我不大记得、这个就是差不多那个时间、我去念实践大学的音乐硕士班，那我刚好就是在那个时候毕了业。对，我们就是在那个毕业的场合上面遇到。
那年的系主任应该是何康鼎主任嘛，那时候。
没有，何老师，何康鼎老师那时候是学务长。对，我们那时候主任应该是宋主任。
啊、宋主任是我大学国中学弟。
哎，是。
然后那次也看到叫家人出席啊、
是，
然后我也惊为天人。因为坦白讲，我对你那时候了解是有限的。对，然后也成为了联友之后，我想关注你的这种展演嘛，
是，
不然你邀请我去。
其实我会走向这个音乐这条路，简单讲就是从讲台走向舞台、从文学走向音乐、是从文而艺、这个过程其实很离奇哦、就是说我在念这个中文系，然后念中文硕班之后，我在台湾取得中等学校的教师资格，我到中学去教书之后，我渐渐的好像跟音乐比较远离，但事实上其实我还是每天在这边听唱片，听着这些老大师们唱歌，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当中还是要有音乐来调剂，否则我觉得我的灵魂会干枯哦。那是很关键的，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台湾的声乐家协会办了一场中文歌曲大赛，这场大赛的奖金是10万块，这10万块奖金我不敢说是空前，但可能绝后，因为之前也曾经有个比赛有这么高额的奖金。那这10万块钱，我见钱眼开，我看到10万块，我想说我应当去参加这个比赛，看看能不能赚到这个10万块钱。所以我就重新把过去的这个放在箱子里面的封起来的乐谱通通都拿出来开始挑歌。那我就是符合他们比赛的规则挑了歌曲。因为这么高额的奖金自然是怎么样，各路英雄好汉啊通通都会去比赛。所以他就分初赛、复赛跟决赛。我很幸运的进入到了决赛的赛程当中。当然我们有分组别啦，就是有分所谓的就是声乐主修的组别，还有非声乐主修的组别。那因为我当时辅系我没有拿到这个文凭，因为我当时要去念中文硕班的关系，所以我只好把那个音乐辅系给 drop 掉，然后就是我就放弃了，所以我参加的是非声乐主修的这个组别。在我们决赛的时候，刚好呢决赛地点就在东吴大学的松仪厅，那是新大楼了，重新盖的一个大楼。那在比赛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音乐会的形式，等于是我在台上演唱，评审坐下面，没错，但是也有其他的观众。
那个时候很多人知道你要比赛吗？不是很多人知道。
但是不知道，就是反正。
所以我说你后来惊为天人是有道理的。
我也不敢这么说，但是就说在比赛过程当中，我把两首歌曲唱完的时候，我那时候脑海当中我就觉得好像是在人生倒带一样，我就突然回想起我过去在就是音乐系修辅系的时候参加考试主修考试的那个画面。
嗯哼。
我在那个时候我才发觉到好像在讲台上面这样教学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难道我的一辈子就只是在这个小小的讲台上？当然我不是说我不喜欢教学，而是说在那个大舞台上面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好像我的天命就是要演唱。所以我在2010年的时候，我离开学校的专任，正式想要转行成为一个职业的歌者。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那个2010年我做这个转折的时候，其实我已经30多岁了。人说三十而立，照理说我应该在某个领域当中已经有一定的这个定位了嘛。 可是我现在突然到了30多岁，我要来换个跑道，我要换一个完全未知的一个方向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人是相当相当的反对。
对，因为这本来我要问的，我在想说从一个比较稳当的一个工作环境啊，特别我们称为的所谓的传统的舒适圈，我记得我们早年的父母都希望说我们做公家机关啊，
是，
要不然就
是
要不然就当公务员，要不然当老师，你
要么就是银行工作捧金饭碗、
啊、对你退而求其次你做军警啊，大概是这个概念。
是，
可是呢整个的经济走向跟这个社会的这种发展啊，让我们越发现啊，那个好像那些所谓的金饭碗或者铁饭碗或者说这种固定的公务员不是一般人的首选兴趣啊，因为确实蛮无趣的。那老师你自己在跳到这个音乐这块领域一定相当的乐趣，
是，
虽然说辛苦但是一定有乐趣啊。你自己的心理是怎么调试那个时候？
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原来在学校工作有固定的薪水，在物质生活上面就不至于太匮乏，但是当我没有学校的专任工作，转换到这个完全未知的跑道上，其实有一段调试的过程，而且真的是把我自己的存款都花光，直到现在我真的就是我不怕跟大家说了，我两袖清风，物质上面真的很辛苦，但是我会觉得就是这样的转换对我来讲我的生命更加的充实，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是我想要的。人家说什么君子忧道不忧贫，当然这样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高远的说法，但是我都是这样子勉励我自己，就是说诶，我喜欢的，我的生命更加的富足，我会觉得很开心啊。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说我不断的告诉我自己我要很努力，因为其实我转换到这个所谓音乐跑道上面来讲，我就没有所谓的上下左右的关系
哦。
对，因为这是很辛苦，比如说我去念硕士班的时候，我的那些同学其实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很多，等于就是我学生的年纪，开个玩笑讲他倒霉点都曾经被我教过也未可知。
哦，我了解。
对，
所以因为你还是在学校里面嘛。
对，
那我在想说你那时候做这个决定，家人是怎么样的给你？我想你开始不会太赞成的、
啊、气到不跟我说话觉得说 你是脑袋有问题啊、嗯、是怎么一回事啊，对不对，脑残吗，怎么会这样子？那包含我学校的同事，我的长官也说简老师是发生什么重大事故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向？
问题啊，
对啊，
对，所以天平我们在看待一个特别是艺术的这种养成啊，其实有的时候艺术家他们真的是很孤单的啊，多少人才能挤出那么极端优秀的艺术家，对不对？你一般人都是很辛苦的啊。
对，我只能这么说，我觉得很多艺术家其实在一般人看来他们都是非常人，不是一般人。
是是是，而且你看要练习，像我自己对背东西就很弱，我这个背最这是我最大致命伤啊。
是，
所以我的学科我有英文我很喜欢，其他的背的我都不是很喜欢。
是的、
啊、虽然我也是好学校出身的学生，但我不是属于用功的学生。老师你在学中文学音乐都必须要非常用功的、啊、
是，你怎么花很多精神，
你怎么去克服那种，因为当然有些理想性，但是会有时候会想怠惰放弃啊。
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会，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到30多岁才转行，
懂，
所以这种过程其实
你的决心是下了很大的，
对，真的是破釜沉舟，我必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变成人，
只是我们的这个破釜沉舟的没有虞姬在旁边没错、哦、这个要稍微秀点文学知识。
所以这个怎么说，我真的很努力，像我那个硕士班我读了2年就毕业，那其实就是2年都有修一些课程了。
我在想那个时候你们同才的学音乐的这些同学，我们当然不是要比较，就是说、嗯、是不是有很多人也后来也放弃了？
其实大部分的人，我只能说能够在舞台上面演出的人不是那么多，因为毕竟舞台的位置就是这么多。
是，
但是我也不觉得说学的音乐就一定是要去演奏演唱。
对，
因为很多人也后来从事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当然也有人到最后就是不走音乐这条路，他去做别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都无所谓，为什么？因为学习这件事情，我们常讲说学以致用，当然能学以致用是最好。可是很多时候，有时候学用之间有落差，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在这个年代当中。 但是纵然他后来所做的跟这个音乐是不相关的，可是我觉得他在音乐这边学习的这些养分应当也会在他的另外一个工作场域里面有所谓的火花出现。
对，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很多事情这么的功利，一定要怎么样啊？
对，当然。
但是我另外想到一个问题，就是特别是老师你刚刚也讲到你像跨域啊，那你算是比较幸运的少数。我记得我曾经访问对岸的一个女中音啊，很有名的老师陈冠布老师，他说你知道吗钱老师，他说我在中国大陆非常顶尖了。
嗯哼，
我说哎，我说你们中央音乐院，他说你想想看啊，十几亿啊，
是啊，
挤出个中央音乐院这么几个学生，你能不优秀吗？
当然。
哎，我后来也有次来台湾这个演出嘛，他就是演卡门吧，
是，
那他台湾也没有什么，可能在领域上面都是属于同行啦、啊。刚好认识我，他票给你，我站在坐第四排啊，
是
很好的位置。
嗯哼，
那我那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哇，真的是优秀。
嗯哼，
那个扮相归扮相，这个歌声归歌两回事。可是呢，在他身上你发现，就是融入那个角色。老师，你自己在突破，特别是舞台上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演唱嘛，
是
一种是带有角色。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啊？
嗯，其实我都蛮喜欢的，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其实我蛮幸运的，就我这样奋斗了，从我转行一路这样奋斗过来十多年，其实我真的蛮幸运的，中间有很多老师贵人来帮助我，所以我有好几个很重要的演出的机会。
嗯哼，
那其中一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我跟台湾的那个国台交 NTSO，
嗯哼，
跟他们合作演出伯恩斯坦的那个 West Side Story、嗯、西城故事。
Tony,
对、
就是、
我那
我
是饰演那个男主角 Tony 其实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学习很多，
那个现场我还在
哦，对对，我其实那次我学习很多，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就是说单纯的演唱我能够很 enjoy， 我能够非常的自如在其中，但是真的演戏来讲，因为毕竟我受到这种演戏的训练不是那么多，我觉得我都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在舞台上如果在那边做一些舞台动作走路就像是 zombie， 像是僵尸一样啊。
对，那次好像要求要跳舞嘛，后来没有了嘛。
当然没有，本来我因为我知道这个所谓的西城故事，它就是个音乐剧的形态，它必须要歌舞兼具嘛。
对，
那当时就是制作单位问我说：“简老师，你能不能接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就说我先不敢答应，我说这个我觉得我可能我力有未待，他们还很紧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我就说不是要跳舞吗？没有跳舞啦，没有跳舞啦，我说、哦、那没有跳舞就可以啊，
我
要跳舞就在我的命啊。
像法国的音乐剧就是从加拿大制作出来的音乐剧啊，他们基本上唱跟跳是分开来的、
嗯、
就唱的好好唱，当然还会有一些肢体动作，但是纯跳舞他会交给舞者，那个是没有办法的。
不是，就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真的 musical 的这些演员，
他们训练
又唱又跳，
他训练。
那当然，虽然这个伯恩斯坦的这个《西城故事》它是音乐剧没错，但是已经渐渐就到古典乐这边来，就变成有点歌剧的这个味道在了。
对，是。那为什么我说这出剧有趣？因为那时候我们还特别这个简老师说台中场能不能来捧捧场，我说好，
是，
我们就虽然人不多，我们算了几个好伙伴下去。台中看钱老师的这个新城故事啊，我也说这个歌啊在 YouTube 还有的，还可以下载得到的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听完这个节目，你也可以看看钱崇伟老师唱这个 Tony 啊 Maria 对对没错、啊、
是
那因为我刚好因为我是 Tony， 所以我这个感受特别强烈、
uh-huh.
我也知道老师对中国诗词的一些表演演绎非常特别的高度的这种关怀关心啊，
是
我记得参加过你几次的这个中文的艺术歌曲啊，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起心动念？
哦，我的独唱会有两场是全中文的这个独唱会，在2015年跟2017年吧。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就是个中文人，我不但是个音乐人，我也是个中文人。我在对外介绍的时候，我都说我是一个教育的自由工作者。也就是说，当然我如果我在学校教中文，当然我就是这个纯粹的教育者没错，但是我在演唱上面，我觉得我也一样也是一个教育人的角度，对这个有所谓的人文的关怀在其中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所学是这些，我就应当就是要发挥我的所长，把音乐跟文学做结合。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所谓的传统文化当中有很重要一个乐教的概念，音乐我们都说诗礼乐三位一体所以这个诗跟音乐之间的这种融合，我觉得是很美的，而且真的能够所谓的净化人心。我会觉得这个现在的社会真的是暴力之气多了些， 那如果有这样子美好的音乐，我觉得能够去这个所谓的去感动人心的话，我觉得总是一件好事啊。这是一个我很重要的一个起心动念。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些我当时演唱这些中文歌曲，像第一场2015年的那一场很特别，就是上半场通通都是古典诗词入乐的作品，也包含我自己在学生时代自己所写的古典诗词。我请李超老师，就是我们台湾国光剧团的音乐指导，他本来是北京人。很有名的李超老师，他的哥哥李超两兄弟是高手。那我就特别请李超老师为我写的作品编腔，用所谓的京腔的方式写成京腔的旋律，然后我用美声唱法来演唱。所以很特别啊。那上半场除了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有就是屈文忠的作品。还有就是姜夔他的所谓的白石道人歌曲，挑了三首。这上半场都是古典诗词入乐。下半场的话呢，主要就是集中在大陆，还有我们台湾的一些各地的民歌民谣。对。
是，所以那次让我在台下当成一个爱乐者，我听得也很过瘾啊。但是我想今天节目呢，可能时间也差不多进到一个尾声了，我可能没办法谈得太多。
是，
我们会在下一节节目让老师再多一点发挥，来谈谈你的这个声乐，特别音乐的生命的这种启迪，跟你的这种特别美好的成绩的展现。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好，
拜拜，
各位，我们再见，拜拜。
Lezzava la terra, stride all'uscio dell'orto, e un passo sfiorava la rena. Entrava il fratrante, mi cadea tra le braccia.
Vita!